请我们翻到诗篇122篇，诗篇122篇。大卫上行的诗，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上那里去，按以色列的常例，称赞耶和华的名。我们特别注意这个常例子有一个小字，或作以色列的意思，或作以色列的证据。那证据呢，原文就是见证啊，所以我们特别注意一下，圣经里面特别讲到以色列的见证，那么很清楚的一节圣经就是122篇。好，我想我们的圣经呢暂时就读这么多。那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最近这个周末有三次的时间，我们一同来看这个渐渐成为主的圣殿。那这个题目主要是要配合今年大家追求的主题，就是同心建造神的家。因为根据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都是神家里的人，我们不再是外人，但是呢我们要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的居所。那既然是他的居所，当然就是他的家。但是就在这个中间，圣经里特别讲到渐渐成为主的圣殿。所以可见呢，在旧约里面的圣殿就说出新约的教会。那怎样渐渐成为主的圣殿，就给我们看见说，我们今天怎样的能来同心建立神的家。所以我们礼拜五晚上我们讲到圣殿的基地。原来在以色列人进到迦南美地以后，神特别拣选了个地方，那个地方不光是耶路撒冷，不光是神拣选了便雅悯，而且在耶路撒冷的境内神找到了一块地，那块地就是摩利亚山上的一块禾场，在那里呢他们就动工建造神的殿。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讲到建造最基本的一个问题，我们有没有基地。那么这个基地是两面的，一面我们都知道说，摩利亚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今天不问我们有多少人聚会，我们要有多少人愿意把我们自己完全的献上。以撒既然是神在恩典中给我们的，那奉献是指着把神在恩典中给我们的，我们再放回神的手里。所以今天测量到底教会的建造有没有基地，就问说有多少人愿意把自己完全的献上。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虽然完全献上了，但是许多时候我们这个人身上还有掺杂，所以神需要把我们带经过禾场。就像大卫，神让他借着先知告诉他说，你到那个禾场上去。那禾场呢，就是叫我们叫把分麦粒跟麦克分开的地方。大卫就是因为有掺杂，大卫的的确确很丰富，神的确要借着他要把里面的麦子的生命分给别人。可是不知不觉的，你看见外面的壳子，大卫外面的壳子也很厚，他不知不觉的也把外面的壳子给了别人。所以教会很清楚的，只有麦子，只有麦子能供应别人，只有基督的生命能供应别人。所以呢，我们需要经过十字架的工作，叫肉，叫这个麦壳跟麦粒分开，这样才叫神的家丰富有余，充满了粮食。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说，到底今天是如果教会要得到建造，我们要问那个基地在什么地方。所以这是礼拜五晚上我们提到的。那昨天呢，我们特别讲到智慧建造房屋，因为是我们的主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那么我们的主自己就是那个大磐石，原来摩利亚山整个山就是一座很大的磐石。 但是感谢主，你知道2000年前主就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那么大家都知道他被带到主楼地。那为什么主楼地呢？因为我们知道说，原来整个摩利亚山最北边的地方就是今天的哥哥大山，你本来还不知道它是一座特别独立的山，原来从所罗门开始一直到我们主钉十字架1000年之久，许多人在那里面挖矿，挖许多人在那里采矿，所以不知不觉的呢，你看见今天耶路撒冷的北门跟哥哥他中间呢，就好像有一个断层一样，这个断层是完全人造的，这个断层就是因为所有这个当时这个我们知道说在所罗门所建造的圣殿石头原来都是从那个带采矿采出来的，所以要有圣殿要记得那个石头呢是从哪里来的。但是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说那个主楼地就形成了，所以我们的主就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感谢主，因着这个缘故，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这些人呢都是活石，他是磐石为我们裂开，但是凡是来到他面前的都是活石，因为我们的生命和基督的生命是一样的。不过呢，现在我们知道说在建造圣殿的时候，圣经说没有斧子的声音，没有敲凿的声音，没有什么都没有，所有的工作在山里面做的，所有的工作都是靠近哥哥他山，很近很地方，老早就已经造好了。所以我们就晓得说智慧建造房屋，他要凿成7根柱子，所以为着建造房屋需要有柱子，柱子不是普通的石头，柱子是经过凿成的，经过衡量的，经过琢磨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如果今天要建造圣殿，我们都是活石，我们需要经过雕刻，我们需要让圣灵借着在我们里面的生命所有的性情慢慢能发展成为性格。那因为有了基督的性格，教会中就有了柱子，所以我们有的人有基督的谦卑，基督的温柔，基督的忍耐，等到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聚在一起，那么把这些性格加在一起就是人格。所以当人看见基督的人格，就看见基督的荣耀，就看见基督的形象。所以这幅图画刚刚好是箴言书告诉我们，因为箴言书前面8章给我们看见智慧，然后从第9章到31章给我们看见智慧之子，今天智慧生了我们，本来没有得救，我们是愚昧的人，那从此以后我们成为智慧之子，有了智慧的生命还不够，需要智慧凿成7柱，所以从智慧7之子一直到智慧之柱，你看见这就是第9章一直到第30章，圣灵用很长的篇幅给我们看见圣灵在我们身上怎样做。那到了最后一章就是才德的妇人，才德的妇人就是新约教会里新约圣经里所说的荣耀的教会。那么结果我们发现在才德的妇人身上，你看见的最少有那个7柱所代表的7种不同的性格，所以当你把这些性格加在一起，这个就是荣耀的教会。所以感谢主，这是我们昨天晚上所说的。那昨天晚上我稍微说错了一点，就是我提醒弟兄姊妹，如果大家要深入的话，要看一本，有一本书可能会帮助弟兄姊妹，那就是智慧何处寻。那其实我是讲错了，因为这本书呢是从约伯记一直讲到雅各的，但是另外有一本叫做箴言何处寻，我如果没有我箴言知多少，那么这个应该就是大体上就把我们昨天晚上所说的稍微深入一点。那如果今天大家在书摊上找不到的话，那么你可以留下你的名字，那么到时候呢，我想弟兄们会去把找来，然后再服侍弟兄们。那目的呢，就是希望说能够对于昨天晚上信息不够清楚的，那希望能更清楚一点。那么今天早晨呢，我们就来到第3点。那讲到第3点的时候呢，这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 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上那里去。那里是什么地方呢？是耶路撒冷。按以色列的见证，称赞耶和华的名。所以全本圣经里面很清楚提到，神在以色列身上有一个托付，意思就是说神在以色列身上要产生个见证。但是如果你在伯利恒，如果你在加利利，不管你在什么地方，你可以聚集，但是那不是见证。若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集，主都在我们中间，有主的同在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问题就是我们的聚集是不是神的见证，是不是叫神得着荣耀。所以神对以色列人有一个要求，那个要求就是要上那里去，而且不光是一年一次，一年要三次上那里去。所以讲的见证有一个见识，就是到底你在哪里，你有没有上那里去。那里是哪里呢？如果读上下文很清楚，指着耶路撒冷说的。所以122篇第二节，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所以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上那里去，结果就有了什么？有了以色列的见证。所以以色列的见证不是摆在伯利恒，也不是摆在拿撒勒，不是摆在任何的地方。如果要有神的见证，你一定要付上代价，你要上那里去。你说我住在别是巴，这个耶路撒冷太远了，不，如果今天你讲到神的同在，讲到神的祝福，在哪里都可以。但如果讲到神的见证，主的命令是要上那里去。上哪里去呢？上耶路撒冷去。你如果上耶路撒冷去，那么这个就是以色列的见证。那为什么上耶路撒冷呢？那么第122篇第一节就很清楚，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那为什么上耶路撒冷呢？耶路撒冷所以是耶路撒冷，因为神的殿在那里。那我们渐讲到渐渐成为神的殿，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神的殿原来是为着神的见证的。今天人如果要来圣殿，如果大家聚在一起的话，不要忘记为什么要聚在一起呢？因为原来哪里有圣殿，哪里就有神的见证。而且如果有神的见证，就表示十二个支派都上那里去了。所以现在很清楚，弟兄姊妹，什么叫做神的殿呢？什么叫做教会呢？很清楚的，哪里有教会，哪里就有见证。但是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为什么要渐渐成为主的圣殿呢？因为哪里有圣殿，哪里才是聚集的中心，哪里才是敬拜的中心。所以神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进到迦南以后，你们不可以在任何地方随便献祭，不可以在任何地方随便聚集。原因很清楚的，因为主所注意的不光是我们的敬拜，主所注意的不光是我们的聚会，主所注意的乃是我们的聚会能不能代表神的见证。我还记得很清楚，好多年前，那么这个房子落成的时候，那么我还跟着一位年长弟兄，也在弟兄们中间。那么一进门口，你就看见有几个字，纽约正主教会。为什么叫正主呢？就这个不光是教会，这个叫见证主的。所以这里不只讲到教会，而且讲到见证。所以为什么要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为什么要神的家呢？因为从此以后，神的儿女有家可归了。不止神在这得到安息，而且大家都到那里去。所以弟兄姊妹，你只要看见，只要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不知不觉的见证就建立起来，不知不觉的神自然的，所有神的百姓自然就到那里去聚集。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有主的同在， 如果今天有神自有神的荣耀在我们中间的话，你不要怕没有人来，你不需要用很多的办法来邀请人来。今天人如果看见神的家，滚着爬着跪着都要来的。为什么呢？因为就上那里去，然后呢才能够有神的见证。所以现在明白吗，弟兄姊妹？很清楚的一件事，我们讲的第三点就讲到见证。今天等到所有的圣殿渐渐建造好了以后，那个目的是什么呢？目的自然就成为这个吸引的中心。许多人觉得那里的粮食有供应，许多人觉得在那里能够好像回到家一样。那么很自然呢，你看见吗？等到十二个支派都到那里去聚集的时候，当他们同声在那里唱说，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你想想看，最后神的心终于就得着满足了。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在旧约你看见神的命令是什么？神的命令就是每年三次以色列人呢要到耶路撒冷去。为什么？因为那是见证。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你不管在什么地方都有神的同在，不管在哪里都有神的祝福，没有错。但今天我们要问，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是为着我们的方便呢？是因为我们讲同样的语言呢？是因为我们有同样的背景呢？是因为我们擘饼的方法是一致的呢？弟兄姊妹，今天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渐渐成为主的圣殿，那个圣殿所代表神的同在，是为着所有神的儿女的。所以现在如果我们真的看见渐渐成为主的圣殿，那么很明显的就是渐渐成为所有神儿女向往的中心。所以弟兄姊妹，不管你在哪里，你不需要敲锣打鼓，你不需要我们自己往脸上贴金子，不需要。如果有主的同在，就是有主的同在。人慢慢慢慢大家能感觉得到，在安提阿就这样。安提阿呢，圣经说从这个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只有一年的功夫，整个安西亚安提阿感觉不一样。因为安提阿城的人喜欢给别人起绰号，那为什么起绰号呢？就表示说在安提阿有个新的现象出生，一新的现象出来了。那么他们曾经有一个皇帝，那个皇帝自以为是哲学家，所以就留了个山羊的胡子。所以呢他们就给那个皇帝就起个名字，叫做山羊。所以你要知道说，只要在安提阿有一个现象出现，他们一定有人给大家绰号的。一年之后，那么这些人，你能说他们是犹太教中的一支吗？你能说他们是在犹太教的伞底下？不是的。在耶路撒冷如此，在安提阿不是。你说他们都是犹太人吗？不是。你说他们都是罗马人吗？不是。你说他们都是希腊人吗？不是。你说他们都是当地人吗？也不是。所以很清楚的，这些人你没有办法用人类的分类法来分类的。所以怎么办呢？他们就替他们起了绰号，叫做基督徒。那么什么叫基督徒呢？基督徒很清楚的是，他有个字根就是基督，基督徒其实就是基督人。就好像英文的 Christians 前面是 Christ， 后面再像 I-A-N。 所以严格说来呢，基督跟基督徒应该是同一个来源。那为什么什么叫基督呢？基督就是他是受膏者，弥赛亚就是受膏者。那么什么叫基督徒呢？基督就是许多被受膏的人。那么大家记得啊，在旧约受膏是把极贵重的香膏倒在亚伦的头上。那如果我们的主代母就是亚伦所预表的，他在五旬节的时候，你看见这个膏油是留在，因为他是基督嘛，所以当然是留在头上，然后慢慢慢慢就流到衣襟，所以流到衣襟，流到每个肢体，我们都变成受膏的，我们就变成基督徒了。那弟兄姊妹，如果是基督徒的话， 很清楚，远远你就能闻到基督的香气。那些安提阿的人，他们不会解释，但他们觉得整个的城充满了芳香，怎么解释他呢？弟兄姊妹，那这些人一定是被膏过的，所以他们身上才有馨香之气。他们不知道怎么来形容基督徒，但是你看见非常的恰当的，这叫什么呢？这就是神的见证。所以从此以后，在安提阿，你看许多人会羡慕，觉得你看从那里好像满屋子都充满了香气，那是基督的香气。所以很清楚，今天呢，我们看见神所要的不光是圣殿，圣殿不过是木头石头。所以圣经昨天晚上我不是说过吗？根据智慧书智慧话要解释智慧屋，为什么是外院，为什么是圣所，为什么是圣所。弟兄姊妹，那个解释很清楚的，有主自己的话，所以给我们看见说智慧建造房屋，所以我们看见圣殿就渐渐的长成了，就慢慢的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但是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最终的目的，它能成为聚集的中心，因为有了圣殿，所以呢，人对我们说，我们往耶和华殿去，我就欢喜。然后下面说，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上那里去，按以色列的见证称赞耶和华的名。所以弟兄姊妹，再清楚不过了。如果我们仔细读诗篇122篇，我们不只看见圣殿，我们也看见耶路撒冷。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耶路撒冷圣殿代表神的同在，耶路撒冷代表神的见证。不要忘记，所有的见证都是根据神的同在，没有圣殿就没有耶路撒冷。如果把圣殿拿去，耶路撒冷就像今天的纽约，耶路撒冷就像今天的巴黎，耶路撒冷就像今天的伦敦一样，没有什么两样。但是为什么要上那里去？为什么不上伦敦去？为什么不上耶路撒冷？为什么不到纽约去？很清楚的一件事，耶路撒冷所以是耶路撒冷，因为神的殿已经建造成功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说渐渐成为主的圣殿，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最后的结果，你看见不知不觉的那个基督馨香之气从这里就应该散发出去。那不只是门口光是有见证教正主教会，那么的的确确在这个整个的周围，整个的 society， 整个的社区能感觉得到，能感觉到这一班是基督徒，能感觉到这一班人，这教会不是社会。所以弟兄姊妹，等到这件事情成功的时候，我们知道说神的见证就在我们身上完成了。但是弟兄姊妹，这是神对以色列最高的期待，明白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人后来经过漂流旷野，然后进到迦南，进到迦南以后，那么慢慢慢慢你看见他们就建造神的殿，然后每年三次他们都到哪里去，都到这个耶路撒冷去过节，一同在那里欢喜快乐。不过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为什么以色列要三次要到耶路撒冷去呢？因为严格说来，弟兄姊妹，耶路撒冷是怎么开始的？为什么叫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开始我们都知道是从亚伯拉罕开始的。因着神对亚伯拉罕说，你把你的独生子在摩利亚山上献给我，那这是神的试验。结果圣经告诉我们是亚伯拉罕呢就走了三天的路程，然后神说要到我所指示你的山上去。所以原来亚伯拉罕身上一生有两次大的呼召，一次呢是本来在家里的乌尔，神说现在你要去我所你指示你的地方，因为他还不知道往哪里去，这是第一次。那么等到他到了迦南地以后，第二次的呼召比第一次更深了，这回也是到不知道的地方去。有一座山， 是我要指示你的那座山，那个当然我们知道是指着摩利亚山说的，后来很清楚，因为在那里他就把它献上了。所以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原来就是什么，就是那个地方。但是我们知道说，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后来就变成圣殿的基地，那因为圣殿的基地，所以所有亚伯拉罕的后裔都到哪里去，都到哪里去过节。那什么叫过节，什么叫做走西安的大道，很清楚的。那个定义是谁下的，那个定义是亚伯拉罕下，亚伯拉罕第一个人走西安大道的。为什么呢？因为亚伯拉罕那次的奉献就为神的见证就奠定了基础，没有那次的奉献就没有耶路撒冷。就是因为在那里献祭了，不要忘记，所以神说他圣殿的基地要在摩利亚山。所以如果没有亚伯拉罕的献祭，就没有那个地方，因为那个地方是神指示的，对不对？那既然是神所指示的地方，那么这个就是见证应该在的地方。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每年你看见亚伯拉罕的子孙要做同样的事。那么请大家记得，什么叫耶路撒冷呢？就是第一次亚伯拉罕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是带着他独生的儿子。不要忘记，当然没有错，如果神给亚伯拉罕所有的祝福，最能够代表神祝福的不是牛群跟羊群，当然只是以撒来说的，但是亚伯拉罕是把他最好的献上了。那么因着这个缘故，他就做了开路的先锋。以后神说，所有亚伯拉罕的后裔都要像亚伯拉罕一样，每年去过节的时候不可以空手来朝见主，不可以的。为什么？他们一定要带着迦南最好的出产。这什么意思？他们一年有好几次的耕耘，对不对？比方说到了祝棚节，很清楚，到了祝棚节大家都知道，不是，对不对？逾越节那个就刚好是大麦收成的时候，然后呢到了五旬节是小麦收成的时候，那么等到祝棚节就是收藏水果收藏的时候。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你前半个循环，前半年他们一定在迦南地耕耘，不是吗？他们不是种大麦就是种小麦。好了，等到你等到逾越节，这个五旬节的时候，你不可以空手来哦。你既然神把迦南地赐给你，这一段时间你在那耕耘耕耘耕耘，好了，现在神说，神为什么把迦南地给你呢？神把迦南地给你，牛奶玉米之地给你，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神把以撒给你一样。那么什么叫奉献呢？你所做的事就要像你祖先所做的一样。亚伯拉罕是把他唯一的独生子献上，最好的献上了。那么同样的，今年如果你在这耕耘的话，你要把最好的土产，不可以空手来到神的面前，明白吗？到了祝棚节也是一样，你不可以空手。这半年有许多的水果，有这个有葡萄，还有橄榄，还有各种样的水果。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来到耶路撒冷，你不可以空手的。所以想想看，弟兄姊妹，每一个人来到耶路撒冷，他们手中所有的都是以撒。现在明白吗？等到他们真的把迦南地所有的土产都带来了，我要问弟兄姊妹，这不是见证是什么？神不是给以色列一块牛奶鱼米之地吗？你说我怎么知道牛奶鱼米之地？我看不见。但是等到所有以色列人把他迦南的土产都带到神面前的时候，你看见所有的精华，这就是很明显，你知道为什么神把迦南美地给他们？用新约的话来说，神把基督给了我们，它代表是基督测不透的丰富。所以请大家记得，每一次他们到耶路撒冷，就好像开展览会一样，就给人看见说，是什么叫展览会呢？乃是迦南美地的展览会，乃是牛奶与蜜的展览会。因为每个人都把奶跟蜜，都把精华，我们知道奶是动物的精华， 蜜是植物的精华，所以所有生命的精华都在这里了。那弟兄姊妹，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做神的见证。所以非常清楚，弟兄姊妹，我们说过那个基地是摩利亚山，不要忘记那个是亚伯拉罕献以撒，那是种子。然后亚伯拉罕有很多的后裔，我们走同样的路，和亚伯拉罕走同样的路。所以弟兄姊妹，最后给我们看这件事在哪里发生的，在耶路撒冷发生的。所以耶路撒冷所以是耶路撒冷，因为那里有神的见证。所以主的话说要上那里去。那么这个我们都知道是神对于以色列最高的旨意。不很可惜，当你读以色列历史的时候，我们要问说，今天以色列见证在哪里？有一个国家叫以色列国，但是那不是神的见证，很清楚的。现在是不是十二个支派都上耶路撒冷去？不可能的，因为最少十二个支派，有十个支派是失落的，大部分是失落的。所以今天我们要问说，以色列见证在哪里？以色列圣殿又在哪里？在摩利亚山上的现在不是圣殿，是两座的清真寺。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今天以神，为什么今天会到这种情形呢？原来我们知道说，所有的圣殿，物质的圣殿不过是外面的，它其实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当以色列人违反神的原则，当以色列人辜负了神的见证，辜负了神一番的苦心，那弟兄姊妹，结果怎么样呢？结果你就看见那个见证就失去了，见证就荒凉了。那么以色列人被掳有两次，你只要一被掳，当然就没有圣殿。你看你们第一次被掳，起头本来有圣殿，那个圣殿就是所罗门的圣殿，是渐渐造成功的圣殿。那么按道理来讲，神应该保护那个圣殿，对不对？但是大家要记得，以西结告诉我们说，为什么圣殿是圣殿呢？因为神的荣耀在里面。所以等到他们暗中拜偶像的时候，你读以西结书，那个神的荣耀就开始撤退了。所以在耶路撒冷被毁以前五年，我们看见说那个整个神的荣耀已经退到天上去了。所以你读圣经，你才知道但以理书那里讲到天上的神很稀奇，你创世纪讲的天地的主，但是以西结在恢复的书信都是讲到天上的神。为什么？因为神的荣耀升到天上去了。那如果神的荣耀真的升上天上去的话，那么圣殿和所有的建筑物都是一样的，明白吗？如果神的荣耀在里面，圣殿不能随便拆的，因为你拆你就把神的荣耀拆掉了。但什么时候神的荣耀一撤退，那因着我们失败的缘故，结果呢，神就让外面的东西是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然后呢，你看见说圣城就被毁了。那么这是第一次，这是公元，这个大概是公元前500多年所发生的，这是第一次以色列亡国。那么第一次他们这样做，因为他们辜负了神，他们暗中他们拜了偶像。但是他们不止一次这样，第二次又这样。所以慢慢你就看见说，第二次现在不是偶像的问题了，现在神把他独生子赐给他们，把最好的礼物赐给以色列人，结果他们怎么说呢？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除掉他，除掉他。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到主后70年的时候，你看见整个 圣殿一块石头不一块不留在一块石头上，而且不要忘记整个的耶路撒冷城就被烧毁了。那么大家还记吧，记不记得以色列人他们最喜欢的诗篇就是诗篇23篇，每一个人都会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但他们忘记了， 二十三篇前面有二十二篇，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原来这个牧人是个好牧人，为羊舍命，这是二十二篇。二十三篇呢，告诉我们说他为我们复活，所以他是我们的大牧人。这是什么呢？这是希伯来书第十三章讲的。那所以这里讲到，我们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很清楚，为什么不遭害呢？我们不是经过死亡的幽谷，因为只有好牧人为我们经过死亡的幽谷，我们只是经过死亡阴影的幽谷，所以不怕遭害。狗会伤人，但是狗的影子不会伤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的杖你的肝都扶持我。然后24章给我们看见众臣们啊，头都要抬起，因为荣耀的王要进来。那么现在在耶路撒冷城门，所有的城门都是开的，只有一个门是没有抬起头来的，那个就是金门。但到了那一天，所有的门都要打开，为什么？因为荣耀的王要进来。所以根据犹太人他们所读的圣经，诗篇22、23、24，主耶稣是好牧人，是大牧人，也是牧长受洗的牧人。但是结果他们怎么说呢？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所以根据撒迦利亚书，牧人被击打，羊就分散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以色列人是漂流到全世界各地，根据申命记告诉我们说他们要漂流到天涯。那个天涯在英文的翻译 The edge of heaven。 你怎么看见 The edge of heaven？如果大家到了西班牙，如果大家往大西洋看的话，你从来看不到的 edge of heaven， 当你往海边去看，天跟海连在一起，你不是看到天涯吗？所以什么时候以色列人漂流到西班牙，你就知道他们已经几乎到了天涯海角了。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自从他们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说除掉他，除掉他。那大家不要忘记啊，我们的主不是哭耶路撒冷吗？他说我多次愿意聚集你们，像母鸡聚集小只一样。母鸡不是有两个翅膀吗？原来那个两个翅膀就是十字架所代表的。我们的主知道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哥哥他，就没有主楼地，没有主楼地就没有主楼地附近的采矿场，就没有智慧建造成为其主。他为着要维持他的建量，要与他耶路撒冷是什么意思呢？他所要的不是地上的耶路撒冷，他所要的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天上的耶路撒冷是怎么做的呢？地上的耶路撒冷我们已经讲过了，天上的耶路撒冷就是因为他为我们钉十字架，所以十字架两个臂就像母亲两个翅膀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哪里有十字架，哪里就有活石，哪里慢慢你就看就是神的殿就可以建造。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他哭耶路撒冷，为什么？因为耶路撒冷本来应该是聚集的中心。但是不要忘记，如果真的建造成为圣殿的话，第一必须主楼地是十字架，然后呢在附近才能够有智慧凿成的基柱，然后圣殿就建造成功。但主怎么说呢？说我愿意，但是你们不愿意。为什么？因为牧人一被击打，羊就分散了。所以从此以后，你看见他就漂流到天涯海角。主快回来了。所以不知不觉的，当你看整个以色列的漂流史的时候，你会很简单的做个复习。那么幸好最近呢，你知道 NASA 特别是美国太空总署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数据。他告诉我们说，这个今年跟去年不一样在哪里呢？今年跟去年呢，我们会发现有四轮的满月，但就像圣经里面所说的，四轮的满月要变红，像雪一样。换一句话说，有四次的月食，而这个四轮满月变红像雪都发生在什么时候呢？都发生在以色列人他们 庆祝逾越节和祝棚节的时候。所以去年两次，今年又有两次，我们很快的就要到今年4月4号了。所以大家都可以见证，在纽约如果天气许可，如果各方面许可的话，你应该可以看见那天晚上是满月，但是不只是满月，而且满月要变红像雪。那像这样连着两年有四轮满月变红像雪，我们要问说，自从我们主钉十字架以后到现在有多少次呢？总共只有八次。下一次如果要再发生的话，那么请大家记得，那个是500年以后的事了。但如果大家把这八次所发生的，你就发现不只是这八次都是在逾越节跟祝棚节的时候，而且这八次都在以色列身上发生了重大的事。很清楚，弟兄姊妹，这八次回过头去看，现在你回到圣经，你才明白，第一次是162年、163年，你看见说牧人一被击打，羊就被分散，他们起头拒绝被分散，他们不要离开。主后70年圣殿被毁，他们还是不走，他们觉得很可能神会给像旧约一样会给他们另外70年，等到140年，结果到了140年还没有等到，他们就大造反了。大造反的结果，不光圣殿 圣城惨遭涂炭，整个犹大地差不多靠近900多，靠近1000个城镇完全夷为平地。从此以后，以色列人不能再回到他们的故乡，他们不可能再回到耶路撒冷。没有想到这一次一离开，差不多就是2000年。现在我们看以色列人回来，那是2000年以后的情形，他们还是不甘心不肯走，所以他们觉得敌人的敌人一定是我的朋友，所以他们就和什么呢？就和幼发拉底和以东的那个所谓安息王国，那个或者说是帕提亚王国，原来是和罗马帝国死对头的。所以他们想说，如果我们效忠帕提亚王国，那么有一天呢，借着军事的势力可以回到耶路撒冷去，那么我们就可以不被分散了。但是请我们记得，神的话，神的旨意是不能抗拒的。到162年那一年是个决定性的一年，那一年有一场的战役，是罗马帝国跟帕提亚帝国中间的战役，结果那一次帕提亚王国完全得被打败了。所以从此以后，以色列人的梦完全的粉碎了，你不去也得要去。所以就在162年、163年，当他们庆祝逾越节、庆祝祝棚节的时候，他们看见的是满月，但是满月变红像雪，这是162年。然后到了795年一次，然后到了842年一次，到了860年一次。现在我们回顾才晓得，原来根据什么呢？原来根据以赛亚书第49章，如果以色列漂流的话，他们先是漂流到北方，然后西方，然后东方，那一点都没有错，就是从795一直到860那几三次所发生的事，刚好以色列人他们在北方，在苏联的南边，他们找到了避难所。很稀奇的一件事，在历史上犹太的国家只出现过两次，一次是1948年，还有一次就是795年。你没有想到有一个王国叫做卡扎王国，它其实是个匈奴王国，它居然接受犹太教做了国教。所以从此以后，犹太人在那里就找到了避难所。所以这是795到860，这是北方的故事。到了1493年的时候，又一次连着两年。那么1492年发生了什么事呢？弟兄姊妹，你不会想到的，以色列人他们终于漂流到了西方，他们觉得这一下子我们不会再漂流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地极了，我们看到天的边了，看到大西洋，我们不可能再往再那个了，不可能。 所以他们对于西班牙一个很重要的贡献，那个贡献什么呢？就是那个贡献就是他们有300年的黄金时代，这是西班牙历史上最好的时候。所以那300年西班牙人走在街上很神气的，他说我是西班牙人，但是不要忘记更神气的，如果你说我是犹太人，因为犹太人的确为他们创造了300年的黄金时代。但是没有想到等到西班牙羽毛长丰的时候，丰满的时候，就在1492年他们告诉他们说，你们要么就相信罗马天主教，要么就请你们走开，你去的时候不带走任何一片的云彩。所以没有想到以色列人，他们以为他们终于漂流到了极处，他们看见了天涯，他们应该不必再漂流了吧，怎么会想到就是同样的一年是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天外有天，你看见大西洋的天涯还不是天涯。所以你看见从此以后以色列人就继续的漂流，有人漂流到巴西，有人漂流到纽约，那这些人都是从西班牙过来的。所以请大家记得，以色列人以为说到了1492年他们不会再漂流了，没有想到神的话是完全的，神的话是绝对的，没有一个人可以抗拒神的命令，牧人被击打，羊就被分散了。所以到了1493、1494，当他们还在路上漂流的时候，他们过祝棚节，也过逾越节，不过他们看见的是满月变红像雪。所以这些故事不是很清楚给我们看见是以色列悲欢离合的故事吗？好了，那下一次什么时候呢？下一次就是1949跟1950的时候。那么1948什么事情发生呢？我们知道说以色列居然在全世界惊讶的声中就站起来了，以色列经过2000年终于复国了，所以无花果树果然发嫩长叶，而且我们的主就已经站在门口了。那么这个是1948年发生的故事。1948年当他们独立的时候，他们立刻就派人到上海，就发了最少5000个签证，让流落在中国的犹太人可以回到以色列。所以这就应验了圣经里面所说，以赛亚49章所说的，这些人从中国来，从秦国来，一点都没有错的。不只是从西班牙来，不只是从苏联来，不只是从美国来，而且他们是从远东来，从西班牙，从秦国来。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那个时候所发，就是所以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时候所发生的事。那么你就看见说他们终于复国，那么到从第二年开始，那么从全世界有106个国家包括纽西兰在里面，他们都从各地就回到他们的家乡。当然那个时候不像我们现在一趟飞机直接就到了，没有这件事，他们又坐船辗转慢慢长途跋涉。就在那2年他们在漂流路上，不过到底在回家的路上他们一定很兴奋，是不是？终于这一天被他们等到了，他们庆祝逾越节，也庆祝祝棚节，结果是四轮满月变红像雪。这是1949、1950。感谢主，我们不只是讲到他们分离，也讲到他们合起来。当然神有他的美意，因为神根据和亚伯兰所立的约，所以因为这个就是他们不信的时候也把他们带回来。到了再下一次，那就是1967年。1967年大家都知道以色列有过6日的战争，等到一个礼拜以色列人醒过来的时候，整个的江山不一样了。以色列失去很多的土地他们都回拿回来，但最重要的2000年之久耶路撒冷终于回到母亲的怀抱。所以犹太的母亲叫他们儿女说， 明年在耶路撒冷。新郎新妇交杯庆祝的时候，他们说希望明年在耶路撒冷。1967年终于给他们等到了。那弟兄姊妹，1967年有什么不一样？他们回家了，不错，果然家乡的月亮是比国外流浪的时候月亮圆的多了，明白吗？所以他们过逾越节，过祝棚节。你知道说逾越节跟祝棚节都是月圆的时候，因为过逾越节是全家团聚在一起述说他们怎么出埃及的故事，然后祝棚节的时候是全家在一起，就给我们，就他们就说到他们当初怎样漂流的故事。论掉圆度来说的话，那祝棚节的月亮是比逾越节的更圆，是你全年最圆最圆的时候。所以明白吗？不错，1949、1920、1950他们是回来了。他们过逾越节的时候果然是满月，没有错。但他有一个最大的遗憾，就怎么样那个月亮赶不上橄榄山上的月亮，怎么样都赶不上这个摩利亚山上的月亮，是不是？所以到了1967年、1968年，他们终于能够如愿的到橄榄山，到摩利亚山。弟兄姊妹，他发现说那个月亮好像是比家乡的月亮更圆一点。也许在这个时候他们猛然想起神在旧约有一个命令，那个命令是什么？就是每年三次，特别是这个逾越节、五旬节跟祝棚节的时候，你们要男丁要到耶路撒冷去过节，来的时候不可以空手。那么我们知道这跟见证有关系，对不对？但是为什么神要的是那样的见证呢？很稀奇，因为逾越节跟祝棚节都是月亮圆的时候，所以如果当初他们顺服神的旨意，他们才明白过来。今天你在家乡过逾越节，在家乡过祝棚节，月亮是圆的，你不管在哪里，只要奉主的名聚集，主就在你们中间，没有问题，主是满了祝福的主。但神有一个要求，神心中有一个期待。什么期待呢？就什么时候我们能顺服神的旨意，我们到哪里去，能上那里去，上耶路撒冷去。如果他们真的上耶路撒冷去，他们最后一定唱一首诗歌，就是诗篇133篇，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你这里所看见的不是只有一个支派、两个支派、12个支派都在这里。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要到每年三次要到耶路撒冷去过节呢？如果到耶路撒冷去，那就是耶和华的见证。什么叫做神的见证呢？弟兄姊妹，当所有弟兄姊妹唱说，大家所有的以色列人说，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你看见神的心满足了。他可以看见所有聚在他脚前的就像一个人一样。这是什么？这是合一的见证，这也是以色列的见证。但是弟兄姊妹，曾几何时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你把十字架去掉就没有，连基地都没有。你看见，是十字架的爱才产生我们奉献的爱，是十字架的工作才能够把我们的苛责跟我们的麦粒分开。所以弟兄姊妹，把十字架去掉就没有那个翅膀，就没有母亲的翅膀，就没有聚集的可能。所以现在非常的清楚，以色列再回过头去看，他们也许猛然想起神当初为什么对他们说你们要三次到他那里去过节。我们好不好把这一节圣经读一下，就是生命记第16章。第16节， 你一切的男丁要在除酵节、七七节、祝棚节，一年三次，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就是圣殿的地方，朝见他，却不可空手朝见。那请大家记得，以色列人有两次的中秋节，一次是逾越节，还有一次就是祝棚节，好像中国一样，元宵是月亮是圆的，还有呢中秋月亮也是圆的。所以大家记得吗？不错，他们庆祝逾越节跟祝棚节刚好是满月的时候，一点都没有错的，因为神很明显借着月亮来告诉他们说，他们今天人圆了。所以等到他们真的到耶路撒冷，你看见不止我们圆了，不止人圆了，你看天也圆了。为什么呢？因为在橄榄山的月亮，或者在摩利亚山的月亮所代表的，现在是所有以色列人能够聚在一起。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看，过去这七次满月变红像雪，不是以色列的悲欢离合时吗？那么今年跟去年还没有完，等到完了以后，我想主对于整个以色列的悲欢离合时是更清楚了。但是光是我们所讲的这么多已经够了，给我们看见以色列的悲欢离合时不就是教会的悲欢离合时吗？以色列的失败不是证明教会今天的失败吗？但是感谢主，神说，我们的主的话说，以弗所书说，在主回来以前，他要得着荣耀的教会。所以借着这些，我们一再的被提醒，感谢主，只有当我们众人都到那里，你看见所有神的儿女，神的百姓都聚在那里，不光是你们这几个人，不光是我们这几个人，我们所认识的，或者是语言或者各方面方便的人在一起，你看见我们聚集的时候，主的确在我们中间。但是最叫神的心满意的是什么？最叫神的心满意的就是神的见证终于产生了。等到神的见证产生了，所有众支派都上哪里去？结果我们就能一同唱说，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你看这是多么美丽的音乐，不光地圆了天也圆，不光人圆了神也圆，神终于他心满意足了，全世界都能看见我们手里所拿着的迦南最好的土产，它所代表的就是我们所生的以撒。你带着你所爱的以撒往我所指示那座山，那座山跟得救没有关系，跟得胜有关系。今天进迦南是跟得救有关系。现在如果要叫神的心得着满足，只有得胜者能叫主的心得着满足的。所以感谢主，这就是这一次我们所要交通的。今年不过刚刚开始，这一年如果大家有心要追求同心建造神的家，我巴不得这三次的聚会也许可以给弟兄姊妹一点点的帮助，一点点的方向，我们知道到底应该怎样往前去。感谢主，我想主很快就回来，因为这一次我们没有意思要讲预言，其实这两年所发生的事是太多太多了。那么的确如果有适合的场合，我们的确可以根据满月变红像雪，你就知道说一点没有错，今年跟去年发生了许多事，那果然就照着圣经里面所预言，因为圣经里面讲的满月变红像雪刚好是在第六个印的时候，就是在第六个印发生的时候，所以表示如果七个印，第一个印是主刚刚升天，第七个印就主回来，那表示我们现在很靠近主回来。所以但愿主真是恩待他的教会，有一件事就是我们真是能有一个心愿，我们能够同心起来建造神的家。感谢主，换一句话说就是怎样的能够渐渐成为主的圣殿。我们低头祷告。 亲爱的主，我把这些话再交在你的手中，虽然聚会能过去，但愿你的话语不过去。但很多人生下来就是为着今天能听见你自己的话。我们的主，我们仰望你。主，虽然我们常常辜负你，虽然我们常常忙碌自己的事，但是我们的主，我们仰望你，在你回来以前，你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们。